弟兄姊妹们晚安。我知道你们一天下来已经都很疲倦了啊。昨天晚上有几位负责弟兄问我说，你一堂信息大概会讲多久？那我说大概100分钟吧。我以为我会讲得很长很长的，没想到弟兄们说太短了。他说至少要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那因为我所在的地方这个大城市里面弟兄姊妹这个耐性不够啊，讲一个钟头就已经差不多了，他们就已经很辛苦了。所以我从来还没有在我们教会讲过100分钟的，所以我也觉得已经是很慷慨了，拉到最长的了，说100分钟。那没想到弟兄们还是嫌不够。一方面是我们那个环境里面让我平常的操练讲台没有讲这么长过，那另外一方面也发现自己真的是很贫穷哈，那身体上灵里面对主的认识圣经各方面也都很有限，所以我也讲不了两个多钟头。所以早上我突然跑下来了让我们的弟兄他能够在主里面这么丰富马上帮我接过去。那我自己没有东西讲了，我就不会赖在讲台上的，你们放心哈。我记得我20多年前第一次操练讲台，那是在读研究所弟兄们要训练我叫我讲台，我说好啊，我就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那一点不是吹牛哈，真的从创世纪翻启示录，就这样子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整理出来，然后祷告啊预备啊祷告啊预备啊，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通通都整理出来了，我在想起码会讲1个钟头啊。结果没想到那一天第一次讲台站上去讲了半个钟头，再也讲不出来了，那所有预备的东西全部讲完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给我安排了1个钟头。那我很感谢主，我第一次的学习就没有赖皮哈，我讲完了我就说我讲完了，然后我就下台了。那下台以后那个想想底下还剩下半小时，不知道怎么打发，我说弟兄们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了。就很奇妙的那件事，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后的半个小时那非常好，好多弟兄姊妹起来祷告，那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因为我觉得我花了1个多钟头预备的，结果半个钟头就讲完了，很丢脸啊！所以我下台的时候就巴不得有个洞可以把我埋起来，这个也没地方可以埋，所以就说祷告。没想到弟兄姊妹的祷告非常扶持我啊，非常扶持，然后整个信息的那个回馈都非常好，所以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啊！我觉得是主自己在这里做工啊。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晚上呢，虽然给我排的还是2个钟头，到2个半钟头啊，那我看你们也很辛苦，然后我都会说过我自己也很贫穷，那再加上我这个人不赖皮的哈，所以讲多少是多少哈。那今天晚上我说过，我一连串的信息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特别重视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还不光是肉身的生命，地上一切的拥有因着生命气息的结束你通通都得放掉，对不对？那属灵的生命那真是比肉身的生命不知道宝贝多少啊！所以摩西教导我们，叫神把那个智慧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日子太有限了。那弟兄姊妹，所有的日子用来追求这个世界上自战自清的，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啊！追求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存留不能永存的基业啊，那是一件最愚昧的事情。那神把生命把连日留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来认识他尤其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管家。那不光是讲到我们得到的恩赐，得到的生命，得到的时间，得到的金钱，怎么样子做一个管家。那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着了基督，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本钱了，得着了基督。而怎么样子在这里经营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让这个生命不仅仅丰富，然后他的这一生能够丰丰富富的带我们进神国，那这是你我的挑战。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那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的时候日子也要怎样，对不对？那个时候说到人照常吃喝嫁娶， 那你讲到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耶稣回来以前，整个世代的人过生活的那个特点，就是人照常吃喝嫁娶，就是你昨天怎么过生活，你今天一样过生活，你明天用一样的态度过生活。弟兄姊妹，就在我们照常吃喝嫁娶的时候，主要回来；就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主要回来。而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更是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那时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傲。一连串保罗写了这么多个可怕的情形，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末后就是危险的日子。那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就是在这里不知不觉，我们在这里照常的过生活。可是弟兄姊妹，最危险的日子就是我们照常的日子。那最有价值的日子也在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像但以理一样，他的照常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照常是不一样的。他竖常在神的面前，一日三次跪在耶和华的面前，把窗户打开来面向耶路撒冷，他屈膝祷告，他整个的心向着神的旨意，他整个的心向着神永远的计划。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照常跟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啊，在诗篇139篇，他常常停下自己来，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常常把自己停下来的人。他停下来，他不是去看别人，他看他自己里面的情形，他认识他生命的问题，他晓得他生命的状况，他在主的面前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求神来鉴察。”而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想到大卫的时候，我就佩服他。虽然我们的弟兄曾经在主的面前这么严重的滑跌，他不仅仅犯了淫乱，他而且他用诡诈的手段杀了88的丈夫，对不对？但是当这个人被神流转拯救回来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他这么谨慎，他把自己的生命常常摆在主的脚前，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英文是说求神来 search 他，来搜寻他，看在他最深之处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恶事。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卫的祷告，也是大卫的生活。他每一天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光里面，他求神来鉴察他生命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出问题，我们的生活就一定出问题；我们的生命出问题，我们在侍奉上就一定成为神家的难处。就生命太重要了。我们知道1914年，当这个世界上那时候最大的一艘游轮叫做铁达尼号，它出航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英国的报纸上说这一条船是永远不会沉的船啊，他们真是骄傲，人类的结晶，智慧的结晶，富贵的结晶啊，做出了一条这么大的船，可以坐2000个人。他们在报纸上那个最大的标题写说，这是一条永远不会沉的船。就在他1914年出旅航的时候出来了，对不对？在他在海上那样子神气，人家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吃喝宴乐，照常啊，虽然没有在上面嫁娶啊，照常吃喝，在上面那么快乐的时候，就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已经摆在他们前面。那听说铁达尼号在沉船之前，那在船上驾驶的人曾经先后6次接到别的船给他的警告的电报，告诉他说前面有冰山，你一定要小心。一次打来他不理，第二次打来他不理，第三次打来他还是不理。打到第6次的时候，这个驾驶船的人实在受不了，他回对方一个电话，他说：“你闭嘴，我太忙了，不要再来吵我。”然后过了35分钟，他就撞上了那个冰山，然后就沉下去了，死了1500多个人。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人生像不像这条船。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计划，我们对人生有这么多的憧憬，我们知道我这个人，我怎样，我怎样，我将来要怎样。有的人是在世界里面，有的人是在神家里面，有的人是在属灵的自信上， 大卫会跌倒，我总不会。彼得说，所有的人都会否认你，我永远不会。弟兄姊妹，我们带着自信出来，但是也许有一天沉下来的就是这个当初认为永远不会沉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要负责任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常常让我们这个人忙碌的脚步可以停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那如果我们里面真够谦卑，不光我们自己看了，自己看太有限了，自己看太不准，我们要带到圣灵的光里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大卫能够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光里面，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连他的思想都要放在神的面前。他求神来试验他，来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太重要了，将来神根据什么来衡量我们呢？就是根据我们里面所得着的新生命成熟的度量。斯百克弟兄讲的一句话，我一直都当作一件很深的提醒，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神将来衡量我们是根据基督来衡量我们。使徒行传十七章说，神已经按着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耶稣，将来就是要借着他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天下。那将来神衡量的标准不是根据你救了多少人，不是根据你讲过多少道，不是根据你医好了多少的病人。弟兄姊妹，神将来衡量我们是根据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这个向主的生命。神已经把我们招来了，招来的称他为义，说称为义的人怎么样，有一天神已经定好了要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一天他要把我们都带到荣耀里面去，叫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向主。那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表号，有一个人物最像耶稣的表号，就是约瑟。他特别蒙父所爱，父爱他远胜过其他的弟兄，但是也因为这样他就遭受到他弟兄们的嫉妒，也被弟兄们出卖，对不对？然后被弟兄们所害。可是当他降到最低之处的时候，神又让他升高，让他能够位居尊位，然后他成了他弟兄们的拯救。那弟兄姊妹，约瑟的一生，你发现是在旧约的人物里面少数几个人物没有讲到他的缺点的，几乎约瑟的一生都是这么美好，因为他在这里实在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但是约瑟这个生命的产生，这根据他的祖宗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上下来的。那这是我们这三天我们三堂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的，神怎么样子借着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一路做工在他们的身上，而能够产生出一个约瑟这么荣美、这么尊贵、这么像主的生命。那这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要来讲的。那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说话的神。主啊，我们渴慕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特别在这一个危险的时代，主啊，在这一个照常吃喝嫁娶、人麻木、人不知不觉的时代，主啊，更是靠近主回来的日子。主啊，你说人子已经近了，就在门口了。主耶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审判的路上要来迎接你，我们要为着我们这一生所做所行，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向你交账。主啊，怜悯我们，我帮助我们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警醒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主啊，像我们这么多你摆在我们前面留下美好脚踪的列祖们一样，他们那样子敬虔用虔诚敬畏的心度了他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主，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主啊，特别在我们这样子的软 弱的情形里面，我们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要活过来，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主，对教会说话，对这个世代说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不论讲的不论听的，你把那个能听的耳朵、受教的灵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都羡慕坐在你的脚前。我们为着这两天你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不让这些日子白白的过去。主，用圣灵做工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不仅仅听见你的话语。主啊，让圣灵来得回我们这个人。主啊，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医治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为我们断开所有的锁链。主啊，让我们不仅仅羡慕听见你的声音，更让我们爱慕起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将那智慧的灵，将那顺服的灵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有智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更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晚上的时间，把够用的体力、恩典和力量都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定的题目虽然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读过利托森弟兄写的这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一点没有任何意思想要在这里高攀这么高的信息啊，因为李弟兄讲的信息实在是太好了。他从神整个永远的旨意啊，神伟大的工作，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的角度上面，把这么美好的一篇信息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不仅仅读过，还读过很多遍啊。那我自己从他的书里面得到了很大的祝福。那弟兄姊妹，我这一次要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我不过去取中间的一个小的角落来讲就是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个人的确都有神在他们身上特别工作的角度，而且他们三个人都是预表了一个基督徒生命那三种不同啊，很非常重要的成分和性质。那我今天愿意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来讲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那个信心、爱心跟荣耀的盼望。那么从这三个角度里面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要怎么样子来工作，而让我们至终能够产生一个像主的生命来。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得很清楚啊，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这三件事情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三个最重要的素质。一个人不可以没有信心的生命，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爱的生命，那一个人也不可以没有荣耀的盼望。那这三件事情，圣经上说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有其他的有一天都要过去。那这三件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以建造房屋来说，这个信心好比是一个根基，那么盼望好比是一个蓝图。那么我们站在信心的根基上面，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而我们在爱中彼此建造、彼此成全。那这是神今天在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神一直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的信心踏定了根基，然后我们眼见荣耀，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然后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成全，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成长。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要来看信心。但当我们要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呢，那有三节经文我们特别来翻一下，就是在 在我开始讲亚伯拉罕以前，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我们各来看创世纪的一节经文啊。我们看创世纪12章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 在这里有一个字啊，如果你是在圣经里面，你是可以画的话，可以涂的话，那么你把这个字圈起来啊，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这个往字，你如果愿意圈的话，可以把它圈起来。我们来看第二处的圣经啊，创世纪二十六章。那我前面有个大灯，所以我看你们楼上的时候是一片乌黑哈，你们看得到我吗？我是凭信心看你们啊。二十六章第二节，好，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好了。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字要圈，你们猜是哪一个字？住，对，非常好啊。二十六章第二节的住，神对以撒的要求就是你要住在迦南地，不可以离开。那我们读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这你要圈哪一个字啊？回啊。神对雅各的要求就是你要回迦南地，回应许之地。我们可以多看一节，在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在梦中，神的使者对他说话。我们看十五节，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呢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醒呢，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弟兄姊妹，虽然神的同在一路上随着雅各啊，就连在旷野他枕食而睡的时候，神也能够让他看见在这里是这个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在伯特利有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是主啊。但是在这里，神仍然在雅各身上要做一件事，就是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与你同在，但是呢，我也要带领你归回这地。那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每一个人神都有一个独特的要求。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要求是一个信心的要求。 要让他在这个最单纯的信心里面来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和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你要忘，那是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地方。他原来生在加勒底的乌尔，他长在加勒底的乌尔，一直到70岁，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把他带出来，70多岁。弟兄姊妹，神叫他要往，叫他凭着信心，凭着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来接受神在他身上的那个美丽的那个荣美的计划。那神对以撒的要求呢，是你要住在这地，不可以下埃及去啊。那弟兄姊妹，这是说到神要以撒在爱的里面来承受父所预备一切丰盛的救恩和祝福。你就是住在这，你不要动，一切所继承的，一切所应许的都是你的，你不需要离开，你就是住在这里。那神对雅各的要求呢，雅各已经离开迦南地了，跑到巴旦亚兰，跑到他舅父那里去了。那弟兄姊妹，神说不管你往哪里去，不管你漂泊到哪里，不管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做到什么样子的阶段，那至终神要把我们再带回来，带回到应许之地来。所以雅各的身上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活泼一个荣耀的指望里面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信、爱、望，有三个伟大的工作做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三个人的经历加起来累积起来产生了约瑟的生命，这一个向主的生命。这是今天圣灵在你我身上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光有亚伯拉罕的生命不够，我们光有以撒的生命不够，我们光有雅各的经历也不够。那神是要把这三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共同的经历累积起来，而产生的约瑟这个向主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主题，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是讲我们怎么样子有一个信望爱的人生跟向主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亚伯拉罕啊。那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身上讲到就是一个信心啊。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今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我们讲到信心的祖宗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亚伯拉罕。那这个人神在他身上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就叫他凭着信心过生活。信心是我们一切生命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个根基啊。那罗马书告诉我们，一人不仅仅因信称义，还要什么？因信得生。那英文是说 live by faith， 是说因信来过生活。就你不仅仅是因着信被称义了，入门了，那么从我们入门以后，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要凭着信心来过生活。那这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我们知道更好的翻译是信神在，信神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这里，来到神的面前，都必须要有信心，不然没有信心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信心太重要了，信心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在我们中间。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经历，我们都在学习信心，都用在这些方面。我们生病了，我们向神祷告，对不对？教会碰到难处了，我们进食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希望神的应许可以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凭着信心，我们在这里斥责仇敌，赶逐魔鬼的作为。当我们碰到人被鬼附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斥责这鬼。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信心的里面支取应许。信心不仅仅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根基，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凭借。我们要在这里凭着信心过生活。那么信心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个实底叫做实话，就是它原来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但是信心就把它先实化出来。你去跟一个瞎眼的人讲啊，说彩虹多漂亮啊，这个雨后的彩虹啊，各种颜色，这个什么红橙蓝 蓝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你跟他讲这七种的彩虹颜色，他听得迷迷糊糊，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也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他连红色是什么都不知道，蓝色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彩虹是什么。你跟他说这个中秋节的月光多么的美丽啊，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直到有一天他的眼睛真看见了那个彩虹，就实化在他的这个经历，在他的眼睛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就先实化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信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你还没去见主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呢？怎么知道父不再纪念我们所犯的罪？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在信心的里面。信心太重要了，信心太重要了。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人都在用信心，但是世界上的人用的信心跟我们讲的属灵的信心还是不一样，对不对？你每一天吃饭的时候，会不会拿一个银筷子先试试看，看看你们家的姊妹有没有在里面下药啊？你每一次要坐车以前，要不要先钻到底下看看底下有没有炸弹啊？像耶路撒冷一样。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接受了，对不对？我们好像我们用在其他的生活方面，我们很自然的都在运用信心。一个人如果拿掉了这个世界上所谓生活上的信心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疑神疑鬼的啊！你会说他是神经病，对不对？他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猜忌，那么紧张，那样子没有信心，你发现他没办法过生活的。那姊妹给我倒这个茶，我怎么敢喝呢？我怎么敢站上来呢？万一这个螺丝钉都是松掉的呢？就每一件事情你没有信心，你根本没办法过生活。好，那么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运用信心。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的环境发生了一些难处，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能够帮助我们里面信心的生命得到增长，那弟兄姊妹，这个难处决定值得，能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是一件大事啊，大事。彼得看见主耶稣走在水上，他愿意走过去，对不对？当他真也真走下去了，等到他眼睛一看见外面是风浪，吓得不得了，要往下沉的时候，他一声主啊，救我！主把他给拉起来，然后主斥责风浪，风浪平静。弟兄姊妹，彼得这样子的经历，太像我们平常的经历了。主就是借着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要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弟兄姊妹，信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增长，这太宝贵的事。我常常说啊，信心身上，信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信心是个生命，它是个不住增长的生命。所以只要有那样子的环境，信心可以增长，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比从前更真实，让我们信心的度量比从前更成熟。那信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因为它是一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遭遇到什么难处的话，我们对主的认识常常是很肤浅的，常常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碰到任何的难处，不要白白受苦，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我借着这个难处，让我在难处中真的靠着主来经过，而不是我凭着我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困难。当我真靠着主从这风浪里面出来的时候，虽然风浪是真的，虽然我差一点沉下去也是真的，但是我被主救起来也是真的啊！我认识了我的主是造天地万物，是管理天地万物的神，也是真的。我们的信心得到增长，太宝贝了，真的太宝贝了。所以我自己里面也很感谢主，虽然很多人觉得我好像很可怜，动刀动了这么多次啊，一次手术又一次的手术，不但没有治好，好像这个嘴巴也被切歪了，眼睛也眼皮也掉了，流到现在还在啊，好像很多很多的难处在我的生命里面，从五岁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这个病还没有离开我。但是弟兄姊妹，我在心里面我就感谢我的神，在这么多次的环境里面，主让我知道我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好多时候我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短暂，这么脆弱，我旁边的病人才5岁的长了骨癌就走了， 旁边的病人白天还在跟他讲话，还在看他在那里吃那块最后一块的鸡肉，晚上被那个白布单一照就推出去了。这常常就是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就让我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短暂，人怎么这么脆弱。可是就在这些体会的里面，主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永生的可贵，体会到在他里面才是真实的，才是永存的。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次见证，有一次在我17岁的时候，那次瘤肿的很大很大，整个脸都歪的。那次帮我动刀的手术跟我讲，他说你开这个刀啊，可能会有这个后果那个后果这个后果那个后果，讲了一大堆啊，真的讲的把人听了都吓死了，汗毛都起来。他就讲到你开完刀可能半身不遂啦，你可能这样的头都是这样的歪着走路的啦，啊，或是神经抽搐啦，反正讲的各式各样。然后讲完以后，把那个单子放我面前，叫我签字啊，就是死了他不负责了，你还是得签，对不对？就签吧，就让你开了。那第二天我要开刀以前，我家人都在我旁边陪着我，记得啊，他们都很爱我啊，为我祷告，安慰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那这个护士就推我啊，推到那个手术门，那个手术门是自动门啊，轰一下打开来啊，啊很神奇啊，然后我就要进去了。进去我要正要回头跟我家人说再见的时候，那个自动门怎样自动开也怎样自动关，你心里面都还没有预备好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那个自动门就轰一下关起来。哎呀，我从来没有觉得人这么孤单呢，这是我活着17年来第一次有孤单的感觉跑到我里面来，而且是觉得人生很孤单。我是觉得我家人这么爱我，从小老师、学校、教会所有人碰到我都夸奖我是个好孩子、好学生。可是当那一天，当我要去面临手术的时候，面临医生跟我们讲的这么多可能的这个危险的结果，虽然外面有这么多爱我的家人，可是当铁门一关的时候，我的前途、我的命运，几个小时之后，我是不是半身不遂？我是不是歪着脸走路？我是不是就生命结束了？没有一个在门外的人可以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那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好孤单。虽然我活在一个爱的家庭，长在一个满了爱的家庭，而这些爱我的人都在门外，但是那天我却感觉到人生何等的孤单。就在我最孤单的时候，突然觉得神的爱、主的爱一下子把我抱在他的怀抱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立刻发生的事情。就在我最孤单的感觉里面，就一下子觉得主把我整个人抱起来，让我靠在他大能的膀臂里面，靠在他爱的胸怀里面。哎呀，弟兄姊妹，你们不能够想象那个时候我里面的感触。我一下子觉得主的同在这么真实，我一下子体会到圣经上说的他的名字不仅仅叫做耶稣，叫做以马内利。他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一切的限制，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他是信实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孤单的一个环境，一下子让我们对神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认识和体会。哎，我现在回头想，那个孤单的感觉太值得了，太值得了。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的神跟我是这么亲的一个神，他不是风闻的，不是听说有神，不是只是知道神跟我同在，原来神的同在是随手可摸的，是这么真实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信心是一个生命，它是不断增长的信心，它借着一切的苦难，借着一切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对神一天比一天更认识。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到最后，让我们能够真知道啊。保罗的祷告都希望我们到最后能够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所以他在灵后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够保全，他在提摩太将来能够保全我们所托付他的，因为他真知道信的是谁。所以当在海上众人都在那里害怕的时候，保罗能够说，我知道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那这是信心。所以信心的第二个特点叫做信心不凭眼见。 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神怎么说，事情就是怎么成就。环境是环境，但是神说的话永远大过环境，叫做信心不凭眼见。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第二个特点。那今天我们的信心常常建筑在环境上，环境一好我们就感谢神啊，我们赞美神，你看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是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会帮神做解释的啊，例如说教会祷告了一件事情，叫这个孩子不要死，结果孩子死了，马上就会有人起来解释为什么他会死，可能父母有罪没有对付啊，或者可能什么，有一大堆解释的理由。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替神解释什么。信心的第三个特点，讲到信心是超越一切的限制，它不仅仅不凭眼见，这信心是完全不受任何的限制的。那这是主对马大跟玛利亚在他们身上主要做的。当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的时候，主知道，主没有马上去。那弟兄姊妹，马大跟玛利亚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的兄弟生了重病啊，他们没有急的赶快去跑去找医生了，他们打发人赶快去找主，这个已经是信心了，而且已经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对不对？他的弟兄病得这么重，要我们马上就叫救护车先送医院再说啊，然后再找人去找主耶稣。他们先找人去找主耶稣，而且他们里面后来跟主耶稣的埋怨里面都说了，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一定不死。你就晓得他们的信心已经进到了第二个阶段，是不凭眼见的信心了。但是他们的信心还是受到限制，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不能说他们不好啊，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主能够胜过死亡。所以马大跟玛利亚就认为主耶稣在的话，他的兄弟一定不会死。结果没有想到主就单延了这么多天才来了，主来的时候，拉撒路的尸体都已经发臭了，在一个完全绝望，已经是不可能又不可能的里面，我们的主来了，对不对？那主提升马大跟玛利亚对神的信心。你们虽然不凭眼见，不凭环境，你们的信心已经极其可贵，但是我要让你们认识，我不仅仅能够医治疾病，我能够叫死人复活。弟兄姊妹，马大玛利亚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难处，神提升了他们对神的信心。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所有神的儿女们都会被摆在各样的试炼里面，你我都会被摆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个真信心不需要经过试验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切的环境的里面，神不是来找我们麻烦，神是为了要提升我们对神的真认识。那唯独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行事。今天是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世代，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么多的艰难和苦难。先不要说外面的，你看我们里面我们都没有信心了，像我这样子的人有盼望吗？我有可能走到路中吗？我有可能被主改变吗？连我们自己对自己都没有那样子的信心，对不对？那看看周围的环境，看看教会的荒凉，看看这个世界物质各方面的试探和诱惑，我们的真的是手脚发软。但是主要借着这一切的环境来提升我们，来提升我们。那从前有一个人，听说他是在这个北方啊，像阿拉斯加还是哪里，我不知道。他有一天他要赶路，那个找不到桥，那看到一条河在前面，但那个河其实都结冰了，是冰河。但是呢，因为找不到桥，他只好从冰上过去。那他这个是一个观光客还是过路客，反正不是当地住的，所以他很紧张。所以呢，他不知道这个河够不够硬，够不够他可以过得去。但因为时间很赶，他必须要过去啊，又没有桥，又不知道怎么过，所以他只好呢，就很小心、很谨慎地上了那个冰河。就趴在地上摸一摸硬了以后再往前趴一步，那么再摸一摸硬了以后再往前趴一步，那么就发现有一个人就在那个大的冰河上面，就这样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就他爬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突然听见后面轰隆轰隆轰隆轰震天价响的车子声音啊，他就回头一看呢， 那这个当地的土著啊，赶着那个马车四匹马，后面带着马车上面都是米，带的都是粮食啊，就在那个冰河上面吆喝而过。他一看他那样子过去，他马上就站起来了，大摇大摆的就走过去了。哎，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做成的是一个这么坚硬的一个冰河，是连这么大的马车四匹马，然后拉着大马车上面这么多一袋一袋的粮食都可以过去，更何况他。就证明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常常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小信了，哎呀，我们觉得不可能，明明圣经上的应许早就摆在那了，但我们不敢，就趴在地上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很多时候还没走过去就冻死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有时候我们自己这个不及格啊，太差了，主在我们旁边摆了一些这个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有时候我们从他们身上的见证就得到了激励。哎呀，看见我们的弟兄们怎样经过苦难而从苦难中出来，怎么样子经过病痛而从病痛中出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那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看见了他们，我们就受到了激励，我们就起来。那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一生里面，神要亚伯拉罕一直要学的，就是要叫他因信而活。所以当我们的祖宗他还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然后说你要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起来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完全不知道要他去哪里，那这叫做信心，他的凭的信心，主既然说了我就顺服，虽然我出去不知道往哪里走，但是我知道我的主要跟我同在，他要负我的责任。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信心太重要了。那么信心的凭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讲信心很重要，信心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信心让我们把天窗打开来，像以利亚一样，他一祷告他叫天3年零6个月不下雨了。那这个人太厉害了，他一祷告就好像把天窗刷一下关起来了，雨再也不下来了。那亚哈王急得个要死，到处找他，只要我以利亚不祷告天不会下雨。等到时候到了，以利亚又祷告，他又把天窗轰一下拉开来，大雨就下来了。那这个人真是有信心，信心开关天窗啊，他把神的应许带到地上来，他把神的同在带到地上来，他把神的祝福带到地上来，信心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弟兄姊妹，信心太重要了。那这信心的凭据到底是什么？假如我在这里相信啊，我不管在这底下弟兄是谁，如果我相信这位弟兄，他明天要包一个包给我100万人民币，你们相不相信？不相信啊？对不起，我只是比喻啊，弟兄，因为我也不相信。弟兄姊妹，信心不是一厢情愿的，信心决定要有凭据的。你相信你明天会得到100万，你相信明天会找到一个工作，你相信你祷告了这么久的那个白马王子明天会在路上碰见你，相信没有用，那常常是一厢情愿。信心一定要有根据，信心两个最重要的根据，第一个神的所赐，神是怎样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说他应许了那就是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所以只要神说话，只要不是我们是建立在神的所事上，神的 who I am， 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性情神的性格上。所以我们要把信心放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信心的大小决定跟你的对象发生关系。所以信心的根据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对象到底是谁。保罗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我想你们在座的弟兄们可能又这个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动过手术啊， 那第一次动手术的时候总是会比较紧张，因为不知道会什么发生，对不对？那我第一次动手术的时候是我11岁的时候，我就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文章，讲到有一个人他第一次动手术啊，哎，他紧张得不得了，觉也睡不着，就像我在医院里面碰到很多人，他第一次动手术都好紧张。那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他是这个大年除夕的时候在那里整理家，东东这个大扫除，一不小心桌子没站好啊，人摔下来，那么头撞了一下墙，他也没去管他。那么这个以后的日子呢，就常常头会痛啊，头有点昏昏的不舒服。那么隔了半年以后呢，去检查呢，医生照片子发现他里面有一块淤血，所以说要帮他开刀。那么他开刀前一天呢，被拉去剃了个大光头啊。所以他这个开刀前几天在那里做抽血啦，做检查啦，他已经够紧张的了。那么第二天要开刀之前，把他剃了个光头啊，那就更紧张，因为所有的东西越来越靠近啊，这个要开刀了。就第二天一大早呢，我们都还在睡觉，就听见护士在那里叫，说找不到他了，所有人都找不到他，整个医院都找不到他，这个人半夜溜掉了，他怕开刀，怕开刀。他不知道帮他开刀的人到底有这个几斤几两啊。那我上次看到一个小文章，就说到有一个人也是第二天要开刀，他紧张的，也是要开刀，第一次开刀他好紧张。那么到了手术房里面呢，他整个人坐立不安啊。那过一下那个开刀的医生进来了，看他那副紧张的样子，他就过去拍拍他，他说老兄啊，你不要这么紧张嘛。他说我跟你一样，没有，他跟他说你不要这么紧张。他说我当然紧张了。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他说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开刀啊。那个医生就安慰他，他说老兄啊，你不要这么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帮别人开刀啊。那你碰到这种医生，你紧不紧张？火上加油，对不对？原来还没那么紧张呢，听他讲完你一定更紧张。信心的对象会决定我们里面信心的大小。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到底信靠的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弟兄姊妹，主就让我们学习把自己交给他，把自己交给他。那我们越不交给他，神越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真正做工。所以在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记得黎弟兄也举过一个例子啊，他跟同伴去游泳，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他急得要命，他叫他们中间最会游泳的下去救他，他就是不肯下去救他。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里抓住一些东西，神没办法做事情。神要我们学习放下来，真正能够放手，那么神就能够自由地做工在我们身上。那当神工作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呀，原来神的方法、神的结局这么好，我为什么这么紧张呢？那么下一次呢，同样的事情发生，你发现呢，你还是会紧张的，你还是一样想要抓，可是呢，你才发现神好像又把我们带过来了。那等到第三次发生呢，你就发现你比较容易放，当神叫我们放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我想做父母亲的去逗孩子，你都知道，你把孩子放到桌上，你叫他从桌上跳下来，跳到你怀里面，你试试看，他刚开始都不敢跳的，你怎么叫他跳，你拿糖给他，他都不跳的。等到他真的有那么试过一次，发现你把他抱得那么好，他可能第二次他就敢了，就比较敢，第三次他更敢。等到以后呢，你累得要死，你不想抱他，他还叫你抱他，因为他知道跳下来绝对没问题，而且很好玩。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信心的根据，第一件事情根据我们所信的对象，神的所事。我们所信的乃是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当诗人在这里，当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向山举目，他说我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什么？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一个把握，神连天地都能造，我有什么难处，我有什么需要，神不能够供应，不能够解决呢？那么信心的第二个根据啊，这根据神的应许。我们是建立在神所说的，神所应许的。 而不是我自己怎么认为。我们在常常听见很多人在这里讲说，神既然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神一定会怎么做。神既然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神一定会怎么做。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自己把神定义出来的。这样子你去做，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望。那从前就有三个女孩子啊，基督徒女孩子，她们就要效法彼得走水走海。她们说，彼得能走，为什么我们不能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那个时候可以让彼得走水，现在一样可以让我们走水。弟兄姊妹，讲起来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神如果没有把活的 Rhema 给我们，神没有把活的应许给我们，我们最好不要随便做这样子的事情。信心的根据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神说的话上。所以他们三个走，全部都淹死了。那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他晚上去看望一个孩子，就回来的时候碰到风暴，这个整个回家的路桥通通都被吹断，但是因为有急事他必须回来。我听说的了，这个从哪里看到的我已经找不到那个资料了。那当他那天在那河边祷告的时候，神给他应许，叫他平安的走过去，就叫他走过去了。所以不是神不能做事情，神真的是还是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在用信心的时候，必须根据神活泼的应许，神说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认为。所以我曾经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自己里面觉得既然医生开刀没有用，我就不要靠医生了，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药全部停下来都不吃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什么药都不吃，别人跟我介绍这个医生这个西医那个中医，那我那时候都跟他说不用了，谢谢。所以我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医生，那个时候瘤就一直肿大一直肿大一直肿大，那我就一直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个信心不凭眼见，所以我继续在那里相信，继续在那里相信。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学习不可贵，而是说我后来在主的面前，真正神也让我看见很多我们天然的热心所产生的错误。信心一定要从神直接活泼的话里面来得着的，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犯错，而且你自己错就错了，你会影响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所以前一阵子我知道在一个地方有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发现他长了癌症。当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起来说，这病不至于死。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话很容易从人的口中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是要问的是说，这句话是圣灵掌权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真这么说呢，还是只是有人随便想起圣经这么一句话就拿来用了？这是不一样的，这真的是不一样。如果真的是在聚会的里面，教会进食祷告，教会迫切的祷告，主真是说话了，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神，就不需要再为这个病得医治祷告，我们起来赞美他。我的病就是这样，当神跟我说这个病已经好的时候，我再也没有为我的病为我的血癌祷告过一次，我就一直赞美神，我说谢谢你，你医治了我，那个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回来过。可是当神没有说话的时候，当我这个瘤还在我身上，我就继续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依靠神，我向神祷告。弟兄姊妹，信心的根据一方面在于对象，一方面在于神的应许。神没有说，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认为我们就认为一定怎样，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更认真更谦卑的来祷告神。所以这个我不晓得你们看过那个属灵四律里面啊，我已经好大概起码快20年没看那本书了。那我是记得里面画了一个火车，它就像火车有三节车厢，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啊。如果你们看的话，如果有一点出入，我想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大概有三节车厢。那么一节车厢是信心，那么一节车厢呢是事实或是神的应许，那还有一节车厢呢是结果，就是像例如说感觉啦，或是祝福啦，或是那个结果，或是那个环境。那么这三节车厢如果是要变成一辆火车，那到底哪一节车厢可以来当火车头让它可以跑？你们觉得应该是谁当火车头？ 那不信主的人一定是把这个结果或者环境当车头，对不对？环境顺利就天助我也，那环境不顺的话就只好这个甘心作罢，认就认命就是了。那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把哪一个当火车头？那很多人都说信心，那么把信心当车头就错了，永远是把神的应许应该放当火车头。神说话，我的信心就来应用我的信心来接受他的带领。我们的信心是 activate， 是活化，就是把它活起来的根据是根据在神的应许上面。所以这是保罗说的，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神如果没有说，保罗自己就说的话，那这个叫做假传圣旨。所以很多的人会跑去跟姊妹讲说，神对我说要你嫁给我，所以姊妹们不要随便上当，要慎思明辨，看看是不是出于主的。神真说了，你不需要跑去跟他说，神对我说你要嫁给我，他早晚会嫁给你，你就回来安静祷告求神，真的神说话神就会做事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所信的对象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那这是亚伯拉罕他这一生要学的啊。所以呢，在这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是能够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所以当神问他要以撒的时候，他能够把以撒放上去。那弟兄姊妹，这不是超我们常人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当法老把这个埃及的术士也叫进来跟摩西在这里对阵的时候，那摩西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法老的术士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当摩西在这里让河水变成红的，他也可以变成。当摩西在这里叫青蛙从水里面上来呢，他们也做成了。可是当摩西底下能够叫尘土变成狮子变成跳蚤一样，埃及的术士做不出来，他们没有办法叫一个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所拜的神是假神，他们决定有他们的限制，他们不能够使无变有，他们不能够叫使人复活。那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使无变有叫使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谁，弟兄姊妹，